第43集。
曾国藩兄弟满心以为，立下如此天字第一号的大功，朝廷会立加颁赏。不料6月26日，就是还没有收到曾国藩的详细汇报之前，朝廷先下谕旨，曾国荃等来的不是表扬，而是严厉的指责。连续挨了两记闷棍，曾国荃获胜的喜悦飞的是云消雾散，他也不禁纳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因呢有两个，一个是朝廷的猜忌。湘军攻陷天津不久，朝廷论功行赏，特配殊恩，用酬劳役。曾国藩呢被封为一等侯，赐名义勇，世袭纲替，进太子太保。那曾国荃呢，则是加太子少保，封一等伯爵，赐名威义。有清朝的200年里，汉人得此艺术者是少之又少，那真是兄弟二人皆裂土，可怜光彩生门户啊。那么当然对于这一次封赏呢，曾国藩其实也是并不满意的，功绩远过平定三藩，但是获封呢却远不如三藩或者其他战争中的一些人高。咸丰本来许诺平定之后首功者封王，同治3年7月初9日，曾国藩在致曾纪泽的信中没说本人获封低，但是呢说这一次获封爵之人太少。他说得五等之封者似无多人，于借人之力而窃上赏，寸心申报不安。从前三藩之役封爵之人较多，裘雀斋西间有皇朝文献通考一部，尔视察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几人，平准部封几人，平回部封几人。表面上看呢，曾氏二人声望是达到了最高点，但实际上呢，曾国藩兄弟已经步入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。因为狡兔已死，走狗当烹啊。曾国藩手握重兵，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包括曾国荃的50000嫡系，一共达到12万人。太平军这一灭，这支汉人队伍就成了清王朝最大的威胁。所以慈禧对湘军疑惧之心是大增。7月18日，也就是8月19号，江宁将军傅明阿来金陵，拖延呢是查看金陵援助八旗兵的骑乘情形。那实际上呢，是僧格林沁写信让他来查访擒获李秀成的真伪及曾氏兄弟的虚实。那么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同治3年4月8号的日记中写道，拿下南京之后，曾国藩在朝中马上不如以前吃香了。最早朝廷把两江总督的大权给他，是迫于形势，没有办法。那么现在太平天国寂灭，很多人也就看他不顺眼了。中堂，也就是指曾国藩，中堂尽岁主腾日衰，外无交志，无他不得内主傲元耳。同治改元至今，东南大局日有起色，谢榻之流以为以安以治，固态复萌以思乱攻， 爱憎是非风起泉涌，折修往日之文法，以记其与夺之权。数期之间，朝政一变，于是天下时时俊杰之士，皆竭故旧，持竿读，揣摩迎合，以固权势而变星座，外之风气亦一变。那为了制衡曾国藩，朝廷采用了两方面的措施：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持其他的湘军将领，特别是那些与曾国藩关系不好的人，比如左宗棠、沈葆桢等等，造成湘军的分裂；另一方面则是大力打击曾国藩的嫡系曾国荃。那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是朝廷对曾国荃的贪婪呢，素来很厌恶。南京城下之后，湘军的大抢劫、大屠杀，让他进一步臭名昭著。6月26日上谕中，朝廷担心曾国荃部将士等贪取财物，因而泄弛，专心抢劫财物，导致城中精锐尾气辎重，而我军士而前出别道，趁我不备，计图一场，或四间奔窜，冲出重围。事实证明，这道上谕是有先见之明的，说明朝廷对曾国荃部了解很深。曾国荃带的部队呢，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贪财能抢，还有一个就是残酷好杀。清败类钞，忠进类。记载，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左宗棠问两江总督曾国荃：“老九一生得力何处呢？”曾国荃说：“挥金如土，杀人如麻。”左宗棠一听，大笑说：“我故为老九才气胜乃兄。”那么这虽然是一则野史，不过呢也透露了一点真实，那就是曾国荃虽然也是秀才出身，但是他做事儿直截了当，没有曾国藩那么多道理可讲。他讲究的只有两条：在战场上谁敢后退，杀；打了胜仗，抢。这就是他所说的赏罚严明。在曾国荃的指挥下，集字营形成了一个惯例，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以搜剿为名，大抢三天。这就是曾国荃兵法所谓的用贪用憨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曾国荃拿下了安庆后，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抢劫的详细记载。根据《能静居日记》记载，城破之后，城内房屋贼具未毁，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。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，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。兵士有一人得金700两者，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已尽，不可取者皆毁之。坏园逐地，至剖棺以求财物。翻译一下，说有一个士兵抢到了700两白银，这城里头凡是能拿的东西都拿光了，不能拿的都毁了，毁墙挖地，甚至连棺材都被打开来寻找财物。曾国荃部在南京城下之所以能喝着粥坚持下来，其实主要就是靠着一个信念：如果拿下南京，大家都发财。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津，金银如山，财货四海啊！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，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发财机会。百战艰辛，都为了这一刻。 军官们渴望再报复一次，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。但愿多得金，还乡愿已足。湘军上上下下的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。曾国荃对将士们的这种心态当然是心知肚明。他是一个极重乡情之人，正想以此作为对这些追随自己的老乡的最后报偿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南京城一攻下，城里会发生什么事儿，也就可以想见了。夺占天津后，湘军焚掠屠杀，大火是七天不灭啊。赵烈文是曾国藩晚年幕府的重要秘书之一，这个人呢虽然年轻，但是明敏有远见，深得曾国藩的器重。同治二年1863年，曾国藩派他到曾国荃的身边，希望多谋能断的他在大事上能替九弟呀把把关。7月26日，赵烈文在日记中就写道，破城后精壮长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，其余死者寥寥，大半为兵俑扛抬食物出城，或引各俑蛙叫，得后即行纵放，城上四面坠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，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，又无叫可挖者，尽情杀死，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，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，以着鹿以为戏，匍匐道上，妇女40岁以下者一人俱无，老者无不负伤，或十余刀数十刀，哀嚎之声达于四远，其乱如此，可为发指。翻译一下，城破之后，那些强壮的太平军除了抵抗而被杀的之外，其他的大多活了下来，因为湘军需要他们抬财物，需要他们指路来挖地窖，找到财物之后就被放走了。从城墙上用绳子吊出去的两广出身的太平军有很多，而本地的老弱妇孺因为不能挑担，又没有地窖可挖，就被杀死。沿街的死尸十有八九是老年人，连不到两三岁的小孩子也被湘军砍着玩死在路上。40岁以下的妇女都被抢走，40岁以上的都被砍伤，身上或中十多刀，或中几十刀，哀嚎之声响彻街道，残酷如此，令人发指。赵烈文是江苏人，他不忍见故乡遭此劫难，找到曾国荃，要求他马上制止抢劫。但曾国荃呢，却是不以为然。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，他居然发了脾气，余恐事中变，劝忠诚再出镇压。忠诚实乏甚，闻言意颇侮。张牧曰：“君欲于何往？”余曰：“闻缺口甚大，恐当亲王堵御。”忠诚摇手不答。翻译一下，也就是说，我怕军纪太乱出了问题，劝曾国荃前去镇压。曾国荃那个时候呢很疲乏，听了我的话很不高兴，瞪着我问：“你让我去哪儿？”我说：“城墙缺口很宽，怕太平军逃出，您应该亲自指挥堵御。”曾国荃是摇头不答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，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，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，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， 从城墙上调出，用船运回湖南。泊船水西门，见城上调出木料，器具纷纷。顿时，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连墙而上，满载从天津抢来的财物、妇女，日夜不停的向湖南行驶。经过这场大劫掠，江宁资货进入军中。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，其转移到天津的大量财富，大多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，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是满天下。还有野史说，闻中湘于此中获资数千万，除报效若干外，其余悉捻于家。翻译一下，听说曾国荃捞了几千万两，除了给上级上贡一些之外，都运回老家了。曾国藩兄弟两个因为如何处理个人经济问题发生过多次的争论。曾国荃的贪婪残酷与曾国藩其实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曾国荃从军后虽然有发财之愿，不过出山之初一直受到曾国藩比较严格的约束。但是经过咸丰七年（1857年）到八年间居家期间的大悔大悟之后，曾国藩不仅在个人居官风格之上发生突变，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银方面的要求也开始放松了。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5月初5日，他写信给曾国荃说：“帝之取予与塔、罗、杨、彭二里诸公相仿，有其不及，无祸过也，尽可如此办理，不必多疑。”塔其部李旭斌等人取予如何呢？李旭斌带兵六年，积金数万两。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。原来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，每年寄回家里的银子极少。父丧家居时期，他才了解到曾家经济上非常的困难。父亲曾林书支撑这个家是非常不易呀。同时，自己的很多亲戚族人也都为穷困所窘。比如，曾国藩的大姐王曾氏，出嫁之后不久丈夫就患了风痰之症，大姐支撑着整个家，背力艰苦，贫穷抑郁。因此曾国藩放松对曾国荃抢劫发财的约束，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整个湘乡曾氏家族来考虑。曾国荃性格慷慨，在自肥的同时源源不断的大手笔的资助同族以及亲友，弥补了曾国藩对家族的愧疚心理。因此呢，曾国藩对曾国荃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。曾国荃的好杀也受到过曾国藩的鼓励。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期间，一直要求曾国荃在城破之日，太平军的骨干不论降否一律杀掉。那么曾国荃在拿下第一个城市吉安之后，就曾经大杀过一回俘虏。他在家书之中就说：“十一早，帝营纳千余人，帝先与各军商定，原只赦其妇女小孩，仍杀其强壮能为贼者。帝营杀400余人， 设700余人。这实际上呢，就是贯彻曾国藩与投诚之贼、凶悍者一概杀之的要求。在南京围攻战的紧张时刻，太平天国因粮食紧张，从城内放出了大批的妇孺。一开始，曾国荃并没有阻止，他的部下陈实等部所谓的收留了大量的年轻妇女，然而呢，曾国藩反对这样做，并不是因为这样会导致军纪败坏，而是不利于军事进展。3月20日，他在家书之中说了这样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话，他说：“城内放出之妇幼，敌安潜在九江，一概不收，仍送进城内。一则城内饥饿者多，可致内乱；二则恐贼之腾口，从此得生也。望帝参酌。”翻译一下，李旭斌围九江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李旭斌的处理手段是不放城里的人出来，一方面可以导致城中因饥饿内乱，另一方面怕太平军的家属趁乱逃出来。你可以参照他的办法。那么从这个细节就可以观察到，曾国藩的残忍比他弟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但是呢，曾国藩对曾国荃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过约束。事实上，他经常敲打曾国荃，捞钱要有节制，不要在经济上把自己的名声搞臭。曾纪芬就说，曾国荃每刻一名城，奏一凯战，必请假回家一次，颇以求田问舍自惠。